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沙丘。上一次的结尾，我们聊到了雷托公爵的死亡。那为什么哈克南男爵没有立刻杀死雷托公爵，还要和他说话，让他有机会咬碎毒牙，喷出毒气呢？因为哈克南男爵需要逼问杰西卡夫人和保罗的下落，这两个他必须要杀的人却跑掉了。他以为这是雷托公爵的后备计划。而不知道这实际上是月医生安排的。在厄崔迪家族被覆灭的时候，杰西卡和保罗都被月医生下药迷晕，也被男爵抓住了。男爵下令手下把他们扔进沙漠里，自生自灭。他不敢直接下令杀死他们，因为杀害皇族是重罪，没有宣战覆灭另一个家族也是重罪，就算有皇帝的授意。毕竟没有明文写出来，皇帝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，就直接都让哈克南男爵来背这个锅。尤其在皇帝身边有真言师的情况下，他必须要避免直接杀害的这种罪行，所以他们才要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让他们死去。他们知道杰西卡有阴言的能力，所以把杰西卡的嘴堵住，还派出了一个听力障碍的士兵去完成任务。用飞行器把他们运到沙漠里面去，但是保罗用他不太成熟的阴言能力控制了另外一个士兵，把杰西卡的毒嘴雾解开了，这样杰西卡可以用阴言来控制他们，最终他们逃了出来。从这一段情节的描写可以看出，阴言是一种结合了心理暗示、色诱等等方面的一种催眠术。杰西卡对于阴言的掌握很强大。连听不见声音的人，他甚至可以用唇语和手语，甚至身体、表情等等的这些肢体语言，来让对方受到他的影响。杰西卡和保罗这架飞行器坠毁，他们在沙漠中逃走。如果不是月医生提供的生存工具包，他们可能连一夜都过不去。包里面有蒸馏服，这是一种弗雷曼人的全封闭回收水分的衣服，可以让人在沙漠里。每天只会损失一点点水，是厄拉克斯沙漠中必不可少的装备。工具包里面还有帐篷，让他们在沙漠里过了一夜。这一夜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保罗顿悟和蜕变的一夜。空气中的香料激活了他的思维，让他能够看到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细节，也让他的预知越来越清晰。保罗知道了自己的母亲杰西卡夫人。实际上是哈克南男爵的亲生女儿，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他们所痛恨的哈克南人。保罗知道杰西卡已经怀孕，将来会生下他的妹妹尖刀圣厄利亚。尖刀是外号，圣是加在圣徒名字前面的一个前缀，在基督教中这是一种身份象征。厄利亚才是他妹妹的名字，就从这个称呼就知道他的妹妹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保罗知道了自己会在弗雷曼人中获得一个新的名字——穆阿迪布。保罗能够看到无数的未来，以及通向这些未来的道路，但是他并不能完全掌握，仍然需要努力去解读、去分析。而且从此以后，他的余生都被困在这种对无数的可能性的解读和选择上。到后来的某些时候，他甚至。需要非常努力才能辨别一件事情是已经发生，还是正在发生，还是他所看到的未来之一。他看到的大多数未来都是黑暗的，会有席卷全宇宙的战争。以他的名义，也就是先知穆阿迪布的名义发起的大规模的圣战，会杀死无数的生命。保罗自己并不想成为旗帜，他自己当然不想死。但是，即便是在某些未来，他死去了，在那里圣战仍然不可避免。死了的先知才是最可怕的先知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保罗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避免圣战的到来。那有了预知能力，保罗的人生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？后文中保罗自己就说过，如果你有机会活上亿万次，你愿不愿意？有专门为你编出来的传奇故事，想想所有那些生活阅历， 还有随阅历而来的睿智。但是，睿智会冲淡爱，不是吗？而且，它会让仇恨具备新的形态。如果没有深深潜入残忍和善良的深渊，扎进他们的最深处，那么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无情？可见，有预知能力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这种能力让保罗能够经历太多，知道太多，但是却逐渐丧失了一部分他作为人的根本元素。这一页标志着保罗不再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，开始向真正的公爵、先知、领导者、统治者去转变。按照岳医生给他们的安排，邓肯·爱达荷去和凯恩斯联系，然后又接到了杰西卡和保罗母子两人。他们抵达了一个生态实验基地，在交流的过程中，保罗运用他的个人魅力以及一些交流的技巧，逐渐地收服了还有一些动摇的凯恩斯。可是哈克男人随后就到了，为了保护保罗和杰西卡，邓肯·爱达荷断后战死。这也是厄瑞迪家族核心团队里第一个英勇战死的人。很可惜，这样一个很有魅力的人物，刻画很鲜明，优缺点都很突出，但这个人物就此退场了。只不过再往后看，很意外的是，到沙丘的第二部小说，邓肯就被复活了，或者是基因复制出来了一个新的邓肯。再往后看，沙丘六部曲，上万年的时间跨度里，每一部都有邓肯作为一个主要人物出现，都是基因复制出来的产物。所以才有这样一句调侃的话，叫做流水的厄瑞迪，铁打的邓肯。那说回他们这边，凯恩斯让保罗和杰西卡乘坐飞行器逃走，他自己走另一条路引开追兵。他认为自己是皇家的生态学家，哈克男人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。但是哈克男人比他想象的更加疯狂。他被哈克男人俘虏，扔进沙漠里，连蒸馏服都没给他。最后在他马上就要干渴而死的时候，死于一场香料爆发。什么是香料爆发，我们后面会再聊。电影里面对这一段的改编更有戏剧性。凯恩斯召唤沙虫，拿了两个钩子站在旁边等着，当时还没有说他这是在做什么，但是他却被萨多卡从后背一刀刺穿。临死之前，凯恩斯用力锤击地面，把沙虫召唤过来，和杀害他的几个萨多卡同归于尽，都丧命于沙虫的巨口里。杰西卡和保罗则驾驶的飞行器逃走，直接冲进了一场沙暴中。厄拉克斯上面的这种沙暴威力极大，卷进去就没有人能够幸免。但是凭着保罗超强的计算能力，他们顺着沙暴同向同速飞行，这样就没有沙子会把他们的飞行器打坏。终于他们逃了出去，哈克男人也追不进去，只看见他们冲进了沙暴中。所以在哈克男人这边来说，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死了，厄瑞迪家族已经被连根拔起。厄瑞迪家族的老臣中，岳医生是叛徒，后来被哈克南男爵杀死，邓肯战死了，哥尼哈莱克没有死，投奔了走私徒，这也无可厚非，毕竟他虽然效忠于厄瑞迪，但是厄瑞迪已经不在了，他总要活下去。而且他还一直想要杀死哈克南家族的一些人来报仇。在他后面认出保罗之后，就义无反顾地继续追随了保罗。我们再看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忠义无双的关公，曾经约法三章投降了曹操一段时间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说刘备已经死了，不然的话关公是不会投降。门泰特·杜菲·哈瓦特这个人的遭遇更惨。电影里面这个人后来就没了，没再提。小说里他被哈克男人抓走，被哈克南男爵用毒药控制，不得不为哈克男人出谋划策。因为哈克南家族的门泰特·彼得死在了雷托公爵临死前吐出的毒气里，而门泰特非常珍贵，尤其是哈瓦特又是史上最强的门泰特， 哈克南男爵就把他好好的保护了起来，为自己所用。哈尔特强到连皇帝都忌惮，以至于后来皇帝曾经授意哈克南男爵把哈瓦特处死，哈克南男爵也没有答应。但是哈瓦特也不是真心的就投降了哈克南人，在他的策划下，哈克南男爵和他的继承人菲德罗萨反目成仇。要不是后来保罗崛起，光靠哈瓦特自己，就差不多能把哈克南家族搞废掉。继续讲回杰西卡和保罗，凯恩斯让他们去找弗雷曼人。也吩咐了弗雷曼人去找他们。他们两个人经历了很多风险，穿越沙漠之后，遇到了斯蒂尔格的部落。斯蒂尔格就是之前在雷托公爵面前吐口水、跟他结盟的那个弗雷曼人首领。在这里面，保罗也遇到了他之前经常梦到的，后来也成为他的爱人的这个女孩，叫契尼。保罗和杰西卡本来就和弗雷曼人的传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经过了一系列的事件，他们在部落里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地位。最主要的一个事件是杰西卡喝下了生命之水，成为了部落的圣母。所谓的生命之水是沙虫在溺死之前分泌的一种液体，这是一种剧毒。贝尼、杰瑟里特都受过训练，可以在自己体内解毒，但是仍然非常的凶险。最主要的是，生命之水可以把人的记忆打开，解锁在基因里面所有前人留下的记忆，其中就包括了所有曾经担任圣母的这些人的记忆。这在一开始，大圣母来测试保罗的时候，就有一些隐晦的介绍。但是这种继承记忆并不单纯。一方面，杰西卡要保持住他自己的人格和记忆，不被其他的记忆侵蚀；另外一方面，他们继承下来的也不只是记忆，而是整个生命。可以说，他所继承的这些人就活在了他的大脑里，可以给他建议，可以和他对话，甚至和他吵架。这是一种极大的混乱。而同时，由于香料的影响，会让所有人的意识逐渐结成一种共同体，所以就算圣母没有去世，在一定范围内，他们可以直接进行心灵沟通。电影里面最后就有这样一幕，杰西卡和大圣母通过精神说了两句话。这种成为弗雷曼人圣母的方法，和贝尼杰瑟里特里成为圣母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是结果是一样的。只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杰西卡怀孕了，这也就导致她的女儿，也就是后来的厄利亚，和她一样继承了这些记忆和生命。和杰西卡不同的是，因为受到保罗的影响，厄利亚也继承了男性祖先的记忆。他所继承的这些人可不都是心地善良的，而厄利亚当时只是胎儿，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精神。在沙丘的后续作品里，厄利亚就被他的外公杰西卡的父亲，也就是哈克南男爵的精神侵占了身体，导致了一场悲剧。在杰西卡成为圣母的同时，保罗也受到影响，看到了更多的未来，他开始出谋划策，甚至直接带领弗雷曼人袭击开采香料的哈克南人，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。前面提到过，哈克南人为了袭击厄崔迪家族，花费了大量的资金。要弥补上这项亏空，哈克南男爵命令他的侄子，号称野兽的拉班，在厄拉克斯上不择手段的搜刮财富。这也就导致原住民弗雷曼人和哈克南人的冲突越来越剧烈。但是拉班实际上就是一个弃子。对于哈克南男爵来说，一方面，拉班会聚集起他们所需要的财富。另一方面，拉班的暴行就会引发众怒。在必要的时刻，哈克南男爵就会让他真正的继承人菲德罗萨干掉拉班，再把政策放宽。这样，作为新的统治者，菲德罗萨就会收获民心，更好的控制厄拉克斯以及弗雷曼人。这个故事就很像三国里的一个典故，借乳头一用。曹操的粮草不够， 就让粮官给士兵少分粮食。几天以后，士兵对粮官都很愤怒。这时候，曹操对粮官说：“把你的脑袋借给我，你的家人我替你养着，你就安心去吧。”然后，曹操以贪污的名义把这个粮官杀了，这样才平息了兵愤。拉班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，只是最后他也没走到那一步。同时，这里面也揭露出为什么皇帝特别想要消灭厄崔迪家族。厄崔迪家族在邓肯·艾达荷和戈尼·哈莱克的率领下，训练出了一支精兵，人数不多，但是单兵战斗力可以超过皇帝的王牌军队萨杜卡。要是再让厄崔迪拉拢了弗雷曼人，厄崔迪家族的军事实力就会超过皇帝。弗雷曼人的战斗力极强，所以皇帝才急于消灭厄崔迪家族，最后还下令要把弗雷曼人赶尽杀绝。哈克南人也是利用这一点，特意让出厄拉克斯，逼得皇帝不得不出手消灭掉厄崔迪家族。保罗以先知穆阿迪布的身份，率领弗雷曼人和哈克南人战斗。哈克南人并不知道穆阿迪布是保罗，只知道这是一个宗教领袖，带领着一群宗教狂热分子。不过，杜菲哈瓦特和戈尼哈莱克发现，弗雷曼人的战斗策略里面有他们的风格，只是他们也没往保罗身上想，他们还在怀疑邓肯·艾达荷是不是没死。从这里就是小说和电影的一个大分歧。电影里情节是连续的，而在小说里，时间跨越到了2年之后。不仅厄利亚已经出生，连契尼都已经为保罗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厄利亚因为受到生命之水的影响，从来都不像一个小孩子，让所有的大人都感到害怕。保罗虽然一直在带领弗雷曼人战斗，但是他的目的一直都是要避免最终的圣战。他随后又做了几件事情，巩固他在弗雷曼人中的地位。第一个是征服沙虫。前面提到凯恩斯的死法，在电影里面，他用沙锤召唤沙虫，拿出两个钩子在等，其实就是要骑沙虫逃走。沙虫的表皮是一层硬甲，用这种钩子可以把这个硬甲掀开到一定的角度，这样就会把里面的嫩肉露出来。沙虫这个时候，它就不敢再往沙子里面钻，因为沙子会摩擦它的嫩肉，它会疼，会不舒服。它还会尽量的把被勾开的这一面朝上。那站在上面的人通过抓着这两个钩子变换力度和角度，就可以控制沙虫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进。这就是弗雷曼人的长途交通方式，也是弗雷曼人接纳保罗的一个必要的条件。这个过程也很凶险，在保罗来厄拉克斯之前，他们所知道的资料里面，观测到最大的沙虫有100米长，推测沙漠里面还有400米长。结果保罗召唤直接招来了一个3000米长的家伙。电影里面的这一幕也是又震撼又搞笑。第二件事是在征服沙虫之后，保罗觉得香料对自己的思维刺激已经不足。所以主动喝下了一滴生命之水，差点就死掉。只有杰西卡觉察出他还有一点点生命迹象。当时契尼在南方养小孩呢，杰西卡特意把契尼招来，契尼用另外一滴生命之水唤醒了保罗。小说没有电影里面那么有戏剧性，契尼的眼泪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。当保罗醒来的时候，他自己还以为刚刚才喝下生命之水，完全不知道他都已经进入假死状态3个星期了。而这件事儿也变成了穆阿迪布的传说之一，死而复生。绝大多数宗教里都可以找到关于圣徒、关于圣人的这种死而复生的传说。在这之后，保罗的思维越来越清晰敏锐，引导着战争的走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遇上了戈尼哈莱克，还把他招了回来。第三件事情是保罗确立了自己的领导者地位。在他征服沙虫之后，很多年轻人对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，希望他能够成为部落的最高领导者。基本上可以类比一下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那个故事。 但是保罗作为部落的宗教领袖，他如果要再提高地位，就要取代斯蒂尔格。那按照部落的传统，他要向斯蒂尔格发起挑战，并在决斗中杀死斯蒂尔格，这样他才能成为部落的新的首领。这种严酷的传统是因为生存条件实在太恶劣，部落想要生存下去并且维持强大，就必须要有这种严酷的条件。就连斯蒂尔格自己也默认这件事，他明知道自己会被杀死，宁愿成为保罗的一块基石，亲自劝说保罗向自己挑战。但是保罗超出了他们的预料，在弗雷曼人的所有部落的领导者会议上，他展示出了自己的厄瑞迪家族徽章，证明自己在帝国法律上是整个阿拉克斯星球的统治者，同时还展现出救世主的象征，让所有的弗雷曼人畏惧和崇拜。他利用了所有可用的手段、技巧和策略，最终确立了自己在所有弗雷曼人中的最高支配者的地位。他还利用古老的授勋仪式，任命斯蒂尔格为自己手下的将领。所以，保罗这个时候他超越了某一个部落的首领，一跃成为了弗雷曼人全体的首领。这一段的描写非常精彩，细节非常多，很值得一看。在此基础上，保罗又向皇帝显露了自己厄崔迪家族后裔的身份，最终逼迫皇帝亲自出征。因为保罗的存在就是皇帝迫害厄崔迪家族的证明。假如皇帝这个阴谋被公之于众，那其他的家族都会害怕皇帝用这种手段对付自己，这些家族就会倾向于联合起来对抗皇帝，那换个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。电影里面，保罗说要用家族原子弹毁灭所有的香料产地。小说里面，保罗是要把生命之水倒进所有的香料产地，这样就可以破坏所有香料的出产。这是一种物资的战略威胁，所有人都很担心这种威胁，其中最害怕的就是宇航工会。因为宇航工会的宇航员需要通过香料取得一种有限的预知能力，才能在航行中带领飞船避开危险，达到目的地。没有香料，整个宇宙会回到黑暗年代，星际航行将会危险到几乎完全断绝，宇航工会也不复存在。所以，宇航工会不得不倾向于保罗，对皇帝做出了一定的限制，皇帝只能派遣一部分力量到厄拉克斯上面去。最后，保罗率领弗雷曼人与皇帝和哈克南人的势力进行对决。保罗利用大型风暴的天时地利冲撞敌人根据地的城墙，又用原子弹轰开了缺口，随后派遣了弗雷曼人骑着沙虫冲进去发起攻击。原文是这样描述的：突然，从沙雾中钻出一群排列整齐的发光体，拔地而起的巨大弧线发出水晶般的光芒，突然变成了沙虫的血盆大口。他们组成了一堵高墙，每条沙虫背上都载满了弗雷曼人，一路势如破竹般突袭过来。一片嘶嘶声中，弗雷曼长袍在风中飞舞。他们朝着皇帝的临时兵营直杀过来。萨多卡人从未见过这种场面，有史以来第一次。他们被这种人类理智难以接受的攻击吓呆了，不知所措地傻站在那。前面也提到过，电影里面这一幕极其震撼。即便是单兵作战能力强悍的萨多卡军团，在沙虫面前和一粒沙子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不过这里小说和电影又有差别。在小说中，皇帝提前派出萨多卡军团偷袭了保罗的后方，那里只有弗雷曼人的老弱妇孺。但是萨多卡军团仍然几乎全军覆灭，可见弗雷曼人的超强战斗力。在袭击中负责指挥防御和反击的，就是保罗的妹妹，只有3岁的厄利亚。可见这个孩子有多么的妖孽。但是在袭击中，保罗的儿子被杀死，厄利亚认为是自己的过失，自愿被抓到了皇帝身边。皇帝想要利用厄利亚做人质，但是厄利亚的表现让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皇帝之后又威胁要把厄利亚丢进沙暴中，厄利亚假装害怕乱跑， 撞进了哈克南男爵的怀里，把事先藏好的格姆刺刺进了哈克南男爵的手臂上。这也算是一种首尾呼应，格姆刺是最开始保罗接受考验的时候威胁他的那种毒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保罗的进攻达到了高潮，命令手下击毁了皇帝的舰船的引擎部分，这样皇帝就成了瓮中之鳖，被困在了厄拉克斯星球上跑不掉。在弗雷曼人攻进舰船的时候，厄利亚也利用混乱一直在杀死萨多卡和哈克南人的伤员，然后最后还趁乱逃走。一个3岁的孩子能做到这种事儿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最后一幕是保罗和皇帝的面对面谈判，但是此时保罗的想法却是，他们都以为我要登上皇位，但他们并不知道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阻止圣战。当时哈克南男爵已经死于格姆刺，拉班也死于乱军之中，和电影里一样，菲德罗萨和保罗一对一决斗。这里保罗为什么会同意决斗是有一些奇怪，因为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，并不需要以身犯险。最主要的原因是保罗已经看不到没有圣战的未来。原文说，他知道这里就将酝酿出那场圣战，这就是他一度引为自己可怕目的的种族意识，这就是所有一切存在的理由，比如奎萨茨·哈德拉克，亦或里桑·阿尔盖布，甚或贝尼·杰瑟里特育种计划的终结者。人类的基因自觉地感应到了他的休眠期，意识到他本身已经变得陈旧，知道自己现在只需要混乱，以便在混乱中进行基因杂交，产生出强壮的新型混合体，这样才能继续生存下去。此刻，人类的所有成员都以独立个体的形式无意识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人都经历了一种可以超越一切屏障的狂热。而且保罗看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，丝毫无法改变未来。他曾想过完全依靠自己的意志力对抗这场圣战，然而圣战还是会来的，即使没有他，他的军团还是会愤怒地冲出厄拉克斯，他们只需要一个传奇，而他已经成为这个传奇的核心。他已经给他们指明了方向，教会了他们控制宇航工会的方法，工会必须依赖香料才能生存。从这开始，未来之门重新开启，密布的乌云将化为无上的荣耀。如果我战死在这儿，他们会说我牺牲了自己，我的灵魂将领导他们继续向前。而如果我活下来了，他们就会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穆阿迪布的脚步。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有一点点自暴自弃的意思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希望通过这种行为开创一个新的未来。那当然和电影里一样，最后是保罗获胜。这一部的小说结尾没有明说，从下一部的开头能够看得出，保罗是强行的娶了伊勒朗公主作为妻子，皇帝也不得不让位。这位公主就是前面在小说中穿插出现的历史文献的作者。不过保罗对伊勒朗是没有感情的，这只是一种政治手段，他的感情始终都在契尼身上。第一部电影和原作还比较符合，从第二部开始，小说和电影的差别就很大。电影里，杜菲哈瓦特在厄斯迪家族覆灭之后就没有再出现，大概是死于乱军之中。小说里，杜菲在最后决战的时候出场，皇帝命令他用毒针暗杀保罗，但杜菲只是为了见到保罗，了却一桩心愿，最后把毒针刺进了自己的手中自杀。在电影里，芬伦伯爵始终没有出现，出现的是他的妻子。小说里，他作为皇帝的密友，被皇帝要求当场杀死保罗，而且他确实有这个能力，但是他拒绝了。他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失败的救世主的试验品，他和保罗之间产生了一种类似兄弟般的感情，所以拒绝伤害保罗。在电影里面，拉班是被戈尼杀死，让戈尼了却一桩报仇的心愿，小说里面只是说他死了。电影里哈克南男爵被保罗亲手杀死，曝尸沙漠最后成为虫子的食物，小说里男爵是被只有3岁的厄利亚用格姆刺杀死， 并且也没有出现他死后的状况，只是报告说有人发现了尸体。可见小说的原作者对于复仇并不推崇，这和电影的倾向差别很大。在最终决战的时候，电影里保罗用阴言击退了大圣母，而在小说里面，保罗实际上更为强大，他可以说一句话直接把大圣母杀死。当然，他没有这么做。电影是以契尼独自出走作为结尾，大概他是对于利用传说发起圣战、强取公主的保罗十分不满和失望，倒不完全是吃醋。小说里契尼确实有吃醋的情节，但是杰西卡安抚了他，他也没有出走。电影里面，前面也提到，厄利亚没有出生，契尼也没有给保罗生下孩子。在小说的后续情节中，契尼给保罗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，契尼自己同时也死于难产。这对双胞胎也是后续两部作品的主角。从电影的改编情况来看，大概后续就会是出走的契尼已经怀孕，生下的就是这对双胞胎，那第一个孩子就被忽略掉了。当然，电影有它的局限和要求，比如保罗和杰西卡，按照小说里，他们都是有极强的自控力的人，不会有太多的表情变化。但是导演毕竟不是王家卫，主演也不都是梁朝伟，不可能把《沙丘》拍成文艺片，演员全靠眼神说话，那也太奇怪了。所以在这一点上，电影的改编是必要的，可以接受的。但是电影和小说有一个最大的差别，就是关于保罗的人物性格以及战争和复仇的态度。《沙丘》小说极少完全直接正面描写战争场面，当然可以说作者不擅长写这个，但是另一方面也表明《沙丘》的立场是反战的。会去写战争的原因，从弗雷曼人的英文原名就看得出，Freeman，他们在追求不受压迫的生存权利。保罗自己也是反战的，他预知到以自己的名义将会发起席卷全宇宙的圣战，他所有的挣扎、努力、痛苦，都是为了避免这场残酷的战争。他接受了自己身为救世主的身份，并且倾尽全力引导未来走向和平。可是，在电影里，保罗一直排斥自己的救世主身份，而在生命之水引发的顿悟后，他又变得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最后，他居然亲自发起了圣战。沙丘的导演曾经导演过另一部电影叫《降临》，改编自传奇的科幻短篇小说《你一生的故事》。原作小说是没有战争元素的，但电影里还是添加了一部分跟战争有关的内容。所以有可能导演本人对于战争的看法是有一定倾向性的。沙丘一共六部，第一部没有副标题，第二部的副标题是《沙丘救世主》，也就是保罗成为皇帝之后的故事。然后是沙丘之子、沙丘神帝、沙丘异端、圣殿沙丘。六部曲的时间跨度极长，情节越往后越曲折离奇。但其中厄崔迪家族一直都在，贝尼杰瑟里特一直都在，还有邓肯艾达荷一直都在。书本之外，我们再来聊两点，一个是厄拉克斯星球的生态以及香料的来源，沙虫。又被弗雷曼人称为造物主，他的幼虫被称为小小造物主。这种小小造物主会把水分存储在体内，因此在厄拉克斯上，即使可以打井，很快就会被小小造物主填满，再也打不上来水。这也是为什么厄拉克斯一直是沙漠的原因。这些小小造物主的代谢物会形成香料菌虫，在地下生长到一定程度，因为气体的膨胀，会造成香料喷发。等于是把整个大地从里到外翻个个。小说里面的凯恩斯就是死于这种香料喷发，这种喷发就会把香料带到地面上来，这样人们才可以去采集香料。小小造物主长大之后变成沙虫，水对他们来说就是剧毒。弗雷曼人的生命之水就是捕捉小的沙虫，然后把它淹死在水里面得到。香料就是沙虫生长过程中的一个代谢产物。所以弗雷曼人才会把沙虫称为造物主。另外，关于保罗的预知能力，我想聊一点自己的理解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概念，叫拉普拉斯妖。 这是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在1814年提出的一种假想生物。这种生物，它知道宇宙中每一个原子确切的位置和动量，能够使用牛顿定律来展现宇宙事件的整个过程，包括过去以及未来。当然，这是一种思想实验，实际上这种概念是不可能存在。第一，就算拉普拉斯妖他知道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状态，他要计算出下一颗所有粒子的位置，花费的时间早就已经过了那个时间点，所以这个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第二，这个概念是建立在经典力学的可逆过程基础上。当量子力学得到发展，概率在物理学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牛顿力学已经不适用于所有场景，尤其是微观和高速的场景。没有办法通过当前的粒子状态去计算前一刻或者后一刻的情况，自然拉普拉斯妖的概念也就不成立。但是这个概念还是非常有趣的。在我的理解里，保罗的预知能力就和拉普拉斯妖非常相似，因为贝尼杰斯里特经历了90代人的基因筛选和重组。加上香料以及杀虫分泌物的影响，保罗可以查看刻在基因里的记忆，包括女性祖先、男性祖先、圣母等等。同时，他还接受了门泰特的训练，有超强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，因此他可以在以往的这些记忆作为数据的基础上计算，得知未来，形成他的预知。但是，他并不是全能的。他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，所以他的预知也不算完美，会有多个分支，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自行的做选择来影响未来的走向。用现在流行的观点来看，保罗有庞大的数据基础，有超强的计算力，所以他本人就是一个被训练好的 AI 大模型。这一个 AI 大模型就搞得全宇宙天翻地覆，所以现在大家努力发展 AI 有多重要就不言而喻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，大家参考一下就好。那个年代的科幻小说往往都带有心学、玄学甚至神学的成分，包含着很多的预言、梦境，带有隐喻的诗歌、传说等等的内容。这应该是当时文化的一个倾向，可能所有的文人都要写诗。像我们的古典作品里，像《红楼梦》也好，《三言二拍》也好等等，这类古典文学里面的诗词也是相当多。而现代的作品里就很难见到诗歌，因为现代人并不是普遍写诗的，要么写得不够好，要么插进去就会显得有些生硬。就连金庸先生的14部作品里，也只有一两部有原创的诗词，有用歌词的，多多少少都有些刻意。繁花在最后插入了《新鸳鸯蝴蝶梦》，算是融合的比较好的典型。相对古老的这些科幻小说，同时它都会在思想、社会责任、国际形势上面有比较深入的挖掘，比如我们聊过的《黑暗的着手》，而现代的，比如《美国众神》《发条女孩》等等，更多的它倾向于设定的新奇以及个人内在的探索，这也是世界环境和文化不同阶段在文学作品上的反应。如果整体来概括沙丘的情节，其实并不算复杂。一个家族被灭的公子，天选之人，寻找到外在的力量，杀回去报仇雪恨，最后登基称帝。这样一讲，是不是就很像爽文的情节？有一本书叫做《千面英雄》，作者对大多数的情节都做出了归纳。看过那本书之后，会发现故事的结构其实都差不多。莎士比亚也好，三言二拍也好，网络爽文也好，日本动漫也好，评书故事也好，欧美大片也好，这种类型的故事万变不离其宗。所以故事都差不多，但怎么能把故事讲好，就是作者的功底所在。只看情节是没有办法体会沙丘的伟大之处的。其中蕴含的文化和美学底蕴，对人类和社会的思考，都十分值得细细回味。除了科幻爱好者之外，如果喜爱社会、宫斗、史诗、歌剧这几种类型的朋友，也可以去看一看《沙丘》，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。 在这里再摘录几段《沙丘》中的经典语句。首先是最有代表性的贝尼·杰瑟里特对恐惧的一段话：“我绝不能恐惧，恐惧是思维杀手，恐惧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神。我将正视恐惧，任它通过我的躯体。当恐惧逝去，我会打开心眼，看清它的轨迹。恐惧所过之处，不留一物，唯我独存。”那接下来还有，比如世界由四物支撑：智者的学问、伟人的公正、正人的祈祷，以及勇者的勇气。比如，想通过终止一个过程来理解它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理解必须与过程的发展同步，必须融入其中，与其一起发展。这是门泰特的法则。再比如保罗的话，一个孩子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，就是发现他的父母只是普通的人，分享着一种他永远无从参与的爱。它既是一种损失，也是一种领悟。明白世界分为彼此，而我们总是孤身一人。这一顿悟有其真实性，没有人可以回避。再比如，有能力摧毁他的人，才是真正控制他的人。关于沙丘，我们就聊这么多。涉及到预知未来的作品有很多。尼古拉斯凯奇主演的一部电影《预见未来》，里面的主角能力和保罗有相似的地方。原作小说是金人，我没有看过，电影本身是不错的。你一生的故事，刚才提到过，视角十分独特的科幻小说，特德·江的代表作，星云奖的获奖作品，非常值得一读。后面我也会来聊一下这部作品。和未来相关的科幻电影数不胜数，除了经典的，比如《回到未来》《终结者》《蝴蝶效应》等等，我再推荐一部名气很大，但是不太有人提起的电影，叫《十二猴子》，有兴趣可以去尝试。日本有一部看起来很有趣的卡通叫《虚构推理》，男主角的能力和保罗的能力也有点类似的地方，有兴趣也可以作为参考看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就聊到这里，拜拜。